所以所有的牲众他都供养到了。在古时候丛林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这个人呢，拿了三颗水蜜桃来供养这个僧。这个寺院的僧人有300个人，这三颗水蜜桃要怎么分？要怎么分？他说我共僧哦，你是僧，我也是僧，那你就要按照施主的意思啊，通通要供到。那300个人怎么分这三颗水蜜桃？这个住持就很有智慧，他说，请这个大寮就准备，大寮就是厨房，准备3个大缸，大水缸，每一个水缸呢要有100杯的水，然后呢里面分别把这个三颗水蜜桃削进去，一缸一颗水蜜桃，然后呢倒一些糖水下去和一和，然后呢。这个一缸100杯，3缸300杯，每一个僧众都喝到这个水蜜桃汁，就通通就供养到了。好，所以呢，这个利呢，在僧团里面就是要均分。好，我们说利和同均，好，见和同解。刚我们那个讲，好，如果大家的见解都一样呢，就可以有共同的见解，就不会有这个纷争。好。再来呢，佛呢为了要让大众生能够和合，他就制定所有的这个僧团的戒律，好，所以戒和同修，好，所以大家就能够和合。那有这个见解跟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戒律上的这个大家能够共住呢，就可以身口意都能够和，所以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这个六合敬就这样子来了。好，那这个是凡夫嘛，好，凡夫你一定要说一个道理让他能够去守。那如果是圣人的话，那就不必了。好，圣人当然就不需要这个六合敬了，也不需要什么戒律，他自自然然呢就能够好这个跟人家和合。好，所以呢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上，你看只要一打开电视，不管你看到什么都是这个不和合相。好，那表示什么？如果呢有正知见的人能够真正哦啊去修学佛法的话，才能够好真正解决这个社会上好大至一个世界，小至一个家庭，好能够解决这个不和合相。好，只有佛法的正知见大智慧才有办法解决。好，不然你看怎么打架还是这样，因为都是从我，好，从有这个我出发的话，有我就有贪嗔痴，你怎么做都不可能有和合。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六合敬就是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好，那有这个六合敬呢，这个和合身呢，好，就可以啊，大家就可以共住，好，专心来办道。那比丘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比丘。比丘呢就是南众的出家人，好，比丘他为什么不翻呢？好，比丘就是音译而已，好，就是因为他有多种含义，所以呢不翻，好，保持这个原因。那比丘呢有3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起示，说这个上起佛法以知慧命，下起食物以知色身。好，所以出家人他不能够从事生产事业，好，必须要靠起食为生。如果他从事生产事业的话，那就是邪命。好，那这个起食这个到中国来啊，因为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没有实施。那如果呢各位到南传国家去，到缅甸啊，到西南都还可以看得到，他们还是托钵的。好，那布摩，第二个比丘的意义叫做布摩。布呢是恐怖的布，摩是这个魔鬼的魔。好，这个为什么比丘有布摩的意义呢？好，就是指欲界呢，它在这个第六层第六这个顶天叫做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呢，就是魔王波旬。好，他呢非常害怕这个六欲天呐、啊，只要有人这个发心修学佛法，好，将来呢他成就之后出了他的这个 三界呢，就不再为他的魔子魔孙了，所以他非常害怕。哦，那有人发心出家受戒啊，哦，只要我们登坛之后呢，这个波旬这个他的这个魔宫就会震动，哦，他就知道说，哦，又有人发心要修这个出离道，哦，他就升起大部位。哦，当然我们现在也都是佛弟子，哦，也出家了，但是呢还没有出三界呢，实际上都还在这个魔王波旬的这个控制当中。哦，那只有呢这个更加的精进，哦，勤修这个我们的这个道业呢，才能够真正使这个波旬部位。哦，因为我们就常请教师父说，奇怪，以前看这个祖师的传啊，哦，像这个一些西藏这些大祖师的传，常常看到，欸，他们先刚到一个地方，就常常会降服很多的魔啊，很多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哦，说什么现在都很少听到有什么魔。那师父就说，因为现在人自己里面心魔已经够多了，这个波旬都不用来找你，因为你自己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他还用得到他吗？所以我们常听到说，有人就是一开始修行就是什么着魔什么什么魔，其实可能是你自己心魔起作用。因为呢你如果修行不到一个程度的话，这魔王波旬是还用不着他啦，他去看，哎呀，这个小咖的等一下再来，哎，就是等你快要成就的时候才需要用到他。因为你一成就就出三界了，他这个魔子魔孙就少一个了嘛，哦，所以他当然会紧张。那现在你不管你在那边怎么样，反正你自己已经这个烦恼已经摆不定了嘛，他不需要用到他。好，这是布魔。那第三个呢是破恶。好，破恶呢就是说我们发心修行呢，就是希望能够断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好，就是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这是破恶。那我们说大比丘生，这个大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是说这些比丘呢都已经证到圣果，哦，所以称为大。那第二个呢是说这些虽然是声闻众，但是呢都是已经是回小向大的比丘，哦，所以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外现声闻相，哦，内密菩萨行，哦，不是普通的声闻众而已。好，那现在要讲这个1250人众，哦，1250人。这个1250个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就是讲这个佛成道之后初期呢，有这么多的这个长随众。那这个佛刚在这个菩提伽耶成就佛道的时候呢，他就观了这个当初呢随他修行的这个五比丘呢成就的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好，所以他就从菩提伽耶就是回到这个鹿野苑去度这个五比丘。好，哦，啊，这个五比丘呢，包括这个尊者乔成儒啊等等，好，哦，这五个当初呢，就是他太子出家的时候，他父亲呢派了这个父系三个人，还有母系两个人，其实都是王公贵族了，哈，哦，就是陪着他，希望呢能够劝他回心转意。结果呢，这五个人通通出家了，好，哦，就随着佛出家。那因为呢，其中三个人呢受不了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修行很苦，所以他就先到了这个鹿野苑。那另外两个人本来都跟着佛的，就看到这个佛最后接受这个乳糜啊，这个牧羊女的供养，他们就以为这个佛退心了，所以他们也回到了鹿野苑。那佛成就之后呢，就观这五个比丘，这五个人呢这个度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他就先回到鹿野苑，为这五个人，好，哦，讲这个四谛法，好，哦，就令他们呢证到这个阿罗汉，好，哦，所以这世间就有佛，还有这个五个比丘，好，哦，这六个圣人，好，哦，最初就是这六个人，这是讲这个五比丘第一个，好，哦，第二个呢度的是这个耶舍，好，哦，耶舍呢他领的是50个人。那第三个要度的呢，就是这个佛在修苦恨的时候呢，曾经到这个摩揭陀国。我们说这个摩揭陀国就是的国度，就是刚讲这个王舍城。好， 三塔那长者这个王舍城，他这个国王就是频婆娑罗王。好，频婆娑罗王他那时候呢，看到这个佛呢，这个太子在他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相貌不凡，气宇也不凡，好，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放弃修行，你到我这个国家来，我愿意呢把这个王位呢让给你。好，结果佛呢当然没有答应，那还是要去修行。那这个频婆娑罗王就跟他讲说，那既然你不答应的话，将来假设呢你成就的话，你要来度我，那佛就呢要允诺他当初的这个承诺，所以他就要去这个频婆娑罗王这边呢来度他。好，就到摩羯陀国来要履行他的这个先前的这个承诺。那在这个中途呢，他就经过这个三迦舍这个地方。好，他们有三个兄弟都是呢修这个外道的，好，就是拜火教，好，就是这个四火婆罗门。好，当初呢他们各领的，好，这个大哥呢领了500个人，那二哥跟小弟呢领了250个人，说他们一共有1000个人。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道的团体。那这个大哥呢，他是叫做优柔频罗迦舍。好，当初呢佛在度化他的时候呢，他就皈依了。皈依之后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拜火教的这个些道具啊全部丢到河里面去。丢到河里面呢，从这个上游就往下流，流了之后他的这个二弟呢跟他的小弟就看到，诶，他哥哥的这个拜火教的这道具全部在水里面，在河里面，就想说，诶，是不是他大哥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这个两个弟弟呢就赶快赶到这个他大哥的地方去，就一看，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哥哥呢带着他的500个徒众呢就皈依了佛。好，就这样，所以他们呢三个兄弟呢都同时皈依了佛，所以这时候就有1055个人。好，接下来要度化的就是这个舍利佛。好，那舍利佛跟目犍连呢两个人呢还没有皈依佛法的时候是学这个外道法。好，这外道法呢他们的师父叫做沙然凡智，沙就是这个沙石的沙，然是自然的然。好，这个沙然凡智呢在他们这个佛成道之后3年他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呢，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就想说啊，这个跟师父学很好，可是呢他们知道没有究竟，所以呢就相约呢还要再找师父，再找一个能够究竟呢解脱生死的这个师父。所以他们就同时呢约好，好，谁先找到这个好的师父呢要通报对方。好，所以就是留一个好在僧团里面，那教化其他的弟子，一个呢就到外面去找老师。好，那这一次呢轮到呢舍利佛到外面去找老师，他就在路上呢碰到了这个马胜比丘。好，就佛的这个五比丘之一。好，他就看到说，诶，这个马胜比丘他的这个举止哈非凡，就问他说，诶，你的老师是谁呀？好，他教你什么呢？这个马胜比丘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说了这个偈子。那舍利佛一听就正道出果，他就赶快啊跑回去呢把这个偈子重新再说一遍给目犍连听，目犍连正道出果。所以两个人就带了他这个徒众啊各100人，就等于200人，就回到这个竹林精舍。好，就随佛出家了。好，所以这个1255个，好，就取他的整数叫1250人，是这样子来的。好，这一段呢在每一次讲经的时候啊或繁或简都要提一下。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没有趣，好，但是呢要知道这就是一个这个佛学常识。好，一再一再的熏习，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都听过了很无聊，可是你只要想想，好，我们呢众生之所以轮回就是怕烦， 好，每次呢一次一次，就是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什么都剪掉之后了，实际上真的知不知道，你上来台上你就知道你晓不晓得，好，也是很容易。好，所以呢我因为要顾及有一些同学毕竟有需要再重新熏习，好，所以我尽量去繁就简，好，还是得说，好，那我们先课本先到这里。好，我今天呢还要再补充一个东西呢，就是在净土法门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好，就是我们经常讲呢，念佛的人呢最后呢希望能够预知时至，好，念佛念到有一天呢，这个阿弥陀佛来报消息说啊，我三天之后来接你，要不要去啊？要啊，很非常犹豫的点一下头。你想，如果明天我要到欧洲去玩，十天的，这个到瑞士、意大利，还有这个法国三国十天，你今天晚上开不开心啊？开心嘛哈，免费的送你的机票，全程免费，开不开心？可是阿弥陀佛说明天接你。你觉得怎么样？可能还不太觉得，我搁下面阿伯板好，较慢一点，是不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情，就表示我们往生的这个意愿还不是很强，实际上还在贪念娑婆，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就知道我们现在程度到哪里。好，那都是希望能够预知时至。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看先前那四章这个讲义的时候，补充资料的时候也知道，如果我们经常能够念死无常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可以去除，可以去恐怖。在小乘里面都讲，你念死无常可以升天，可以得涅槃。好，那我们念佛法门也是，我们呢希望能够预知时至呢，不如呢我们进一步的希望我们念死无常，念到最后呢，我随时都准备好了，我随时都可以走，我不必呢阿弥陀佛通知我三天来接我，不必，你今天来也好，明天来也很好，我都准备好。所以这个念死无常对于念佛人呢也是很重要，好，所以我提出来，这个是在广论里面呢下士道，这个念死无常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我们下士道开始要修行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好，所以还没有念死的念死无常的话呢，他的过患就很多。你说没有学佛的人啊，他本来就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呢这一世死掉之后这个会有六道轮回三恶果报，他通通不相信，那就算了，好，我们就不提。可是呢我们已经学佛的人为什么还不能够精进用功，就是因为没有念死，因为都觉得来世方长嘛，还很久嘛，对不对？平均现在那个年这个寿命是75嘛，是不是？男众少一点，可是也不少嘛，对不对？那我父母亲，我祖父祖母都八九十岁，我少说也是这个八九成一定有的嘛，死对我来讲非常遥远，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呢不能够精进用功。如果能精进呢，稍微一点精进，在佛法里面就是求现世的利益，哦，希望保佑我的这个子女能够事业顺利啊，好，哦，家庭美满啊，好，哦，这我的什么什么，你所有求的，好，哦，说难听点就是利用佛法嘛，希望在佛法里面求你现世的所有的圆满，还不是一个贪字。那你要知道，只要有这个贪，终究我刚讲还是会轮回到哪里去，哦，所以呢如果没有念死无常的话，通常呢表面上是学佛，还是没办法精进用功，还是懈怠的，哦，就是没有念死的这个过患。那正确的念死呢，就是说我现在带不走的我就把它看破放下。什么东西你看带不走？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开头讲的家亲眷属，不管你多么爱这些儿啊女啊，好，你的同修啊，你的父母，不管你多么的爱他们，如果呢这个死亡一到呢，你能不能带走？不行。好，所以死呢只有一个人去死，没有办法有人陪伴你。好，你贵为国王，贵为这个大户长者，都是一样的。好，更何况呢我刚讲 这一辈子这一期生命里面，我们有我们相这个有缘的父跟母，将来来世之后呢，你这一世的父母到哪里去了，你的兄弟姐妹到哪里去就不知道了，各自流转。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关系呀，将来都不一定的。哦，所以呢，知道这个轮回最后呢是这样子的结果呢，所以我们对于六亲眷属啊，你就想，我不知道哪一天要离开了，对不对？因为无常迅速嘛，所以呢，你现在对你的家亲眷属，就是尽量的对他们怎样，能够照顾他们就尽力照顾他们，好。然后呢，不要去执着他，也不要呢强求，哈，这个孩子一定要考上台大，一定要考上清大，一定要怎么样，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娶什么样的太太，这个东西都把它放下，好，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因缘。那这是你的家亲眷属放不下，还有放不下的是什么？财物，哈，财物，你挣一辈子的这些那个汽车啊、房子啊、好、哦、珠宝啊、黄金啊，通通带不走。好、哦，所以呢，在这个无常一到呢，这个都带不走。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财务呢？就是我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呢，好、哦，其他的呢都是多余的，都是越少越好。好、哦，只要呢我们的生活越简约，好、哦，你这个你的欲望越简约的话，你的生活自然就自在。你就不会被这些所绑，好、哦，那生活没问题就好。人，我这个人只要活着就好，活着只为了修行嘛，只要活着就好，其他呢越简单越好。那这个色身呢，好、哦，只要营养够就好、哦。我们常常就烦嘛，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就很烦。你不要烦，你就一锅煮熟了之后，把各种颜色不同的叫五行汤。什么红萝卜啊、白菜啊、高丽菜啊，哦，你看得到红、黄、绿，什么各种颜色找得到了，你就吃这些菜，下去煮熟了吃下去就没错，好、哦，所有营养几乎就够了，反正五行嘛，金木水火土通通在里头。那带得走的是什么？我刚讲的是带不走，带不走就是眷属，好、哦，你的财物，好、哦，这个色身带不走，那就看破放下，只要能够看破，自然就放得下，好、哦，你看不破，当然就放不下啦。那带着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第八世所存的这个好好坏坏的三恶业。好、哦，我们有恶业知道的，过去已经造的，就要赶快修这个忏悔，好、哦，把它忏掉，然后呢，不要再造新的。好、哦，这个是断恶。那修善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行善，累积各种功德，不管大小的善，你能做的，随手能做的，就赶快做了。好、哦。那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啊，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好，你做三餐，你就是用供养的心，这也是累积功德的一种，哈，不一定要到外面去才算的，哈，用欢喜的心，你煮出来的菜就不一样，好，所以呢，只要有这个念食的这个经常念这个食呢，我们就能够勇敢的不会畏惧这个死亡，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一期生命结束，我就要到西方去。好，即使呢，你这样做，你说我不发愿往生也没关系。将来你来生下一期生命一定比这一期好，所以你自然不会对这个死亡产生恐惧。好，那你每天呢，就是积极的去断恶修善。好，那正确的念时就是说，知道了我一定会死，那什么时候死？今天就会死。今天我睡下去，我明天起不来的。如果你每天这样正确的念死的话，你说谁会不精进？没有嘛？啊，你说好，那我们待会念佛十分钟，你会不会再打妄想？应该也没时间了，因为我今天就要死了，就那个妄想心就起不来。好，所以只要呢好好的这个念死无常，正确的念死的话，你现在放不下的，好。看不破的，好，有什么挂碍的，什么妄想的，或者还在那边懈怠的，好，常常念时呢，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个精进的心提起来。然后对于这个世俗啊，这些眷属啊，好，这个财物啊，好，这个身体啊，好，常常会挂碍的，就自然慢慢会看淡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好好的呢来修这个敬业，好。我们说这个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好，经常思维这个念时，对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可以提升很多。 那因为这个详细呢很多，我只是大概提一下。好，如果有这个进一步的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下士道的念死无常。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